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我是昭昭。今天我们将有两个精彩的故事要和大家分享。在2014年的10月，一部以民国时代为背景，记录了传奇女作家萧红特立独行的人生以及爱情经历的故事片，在华人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那充满自由、理想、海阔天空的黄金时代，着实让人心潮澎湃。但是，不知朋友们从萧红那一段段令人唏嘘又痛彻心扉的爱情故事背后，品味出来对我们当代人也有实质性影响的东西没有？在此和朋友们分享一篇精彩的电影评论文章，由天路客励志间朗读。
爱与自由的纠缠，凭电影《黄金时代》，石痕谈。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名诗，因为柔石烈士的名义而更加的脍炙人口，深入人心，影响了数代年轻人的爱情观和人生观。其中的核心概念自由，对于作者和译者的含义可能不尽相同，对于每个读者而言可能更是千差万别了。萧红、萧军、端木、骆宾基等人是柔石的同时代人，他们都用自己的青春书写了对于爱情和自由的诠释。萧军，爱就爱，不爱就丢开。自由在20世纪20-30年代年轻人的心目中，主要意味着个人的自由。它具体的含义往往从与封建家庭的束缚下获得人身自由、婚姻自由有关。鲁迅、胡适等先辈们都曾经深受旧式婚姻家庭生活的煎熬，于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追求新的出路。而萧红这一代人则走得更远，作为一个知识女性，对于封建婚姻制度的反抗态度可能比男性更加的坚决。而作为一个在沉闷孤寂生活环境中长大的人，则可能对自由的向往比一般人更加的强烈。这就是萧红的处境和个性。他之所以逃走拒婚，并不是父母给他找了一个很不堪的夫婿，而是他对这种制度本能式的厌恶和恐惧。在和表哥陆顺哲出走北平行动不了了之之后，他还是去寻找自己已经背叛了的未婚夫徐恩甲，并和他在旅馆同居。徐恩甲后来一去不复返，经过多年的研究，证据表明并不是不负责任的始乱终弃，而是徐恩甲及其一家遭遇了不幸，死在日本人或者土匪的手里。影片对这个做了一点暗示，说徐家呀神秘的消失了。不管怎么样，这都表明萧红的逃婚针对的是制度，而不是具体的个人。萧红需要的是像祖父那样温暖的关怀和呵护，而不是父亲的冷漠和严厉。在没有钱付账困居旅馆的日子里，他的一纸求救信换来了生命中的救星和恩人萧军，他也迎来了生命中的春天和爱情。萧军魁伟英俊，豪爽大气，一见才华横溢的萧红很快就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而且一见钟情的大戏。 萧军是这样描绘初见萧红的感受的：感觉到世界在变了，季节在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只剩下一颗晶莹的、美丽的、可爱的、闪亮的灵魂。并不是萧红的相貌多么的明艳动人，而是她的才华徐徐发光。如果萧军没有读到萧红在桌子上散落放着的诗文稿，萧军不会对这个落难中的女子有更多的关注。正是由于萧红那掩盖不住的才华，才让志士甚高的萧军怦然心动。互相欣赏是爱情的基础，但并不是爱情的全部。在二萧相遇的最初一段时光，尽管生活艰难，缺衣少食，但是他们是欢乐的、幸福的。随着时光的流逝，最初的新鲜感失去了，进入了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情感就出问题了。萧红是一个始终需要呵护的弱女子，而萧军则似乎是一个长不大的男孩，他并没有做好和一个女人厮守到老的思想和心理准备，他需要的是不断有新鲜的刺激来满足他的审美心和情感欲。在和萧红生活期间，他的出轨接连不断，先是和年少纯情的湘妹子，后来是和成熟稳健的许月华，这都让萧红的身心备受伤害。他的爱情哲学是爱就爱，不爱就丢开，这是非常幼稚的，也是极端自私的。真正的爱不是心血来潮一时的浪漫，而是细水长流，不离不弃。成熟的丈夫不只是奋不顾身挺身而出，而是保养顾惜，悉心呵护。萧军很多时候让萧红处于争吵、受辱、担惊受怕的状态中，他更多想到的是自己的愿望，而不是萧红的需要。后来萧军本人在公开文章中责备萧红缺乏妻性，岂不知他自己并没有做过萧红的好丈夫。他们对自由的追求也受到了时代的影响和冲击，投奔鲁迅先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段时间他们的身心得到了暂时的安顿，他们的作品《八月的乡村》与《生死场》通过鲁迅的推荐也顺利的发表，引起文坛的震动。影片中所表现出来的鲁迅对年轻作家的亲切关爱，对熟悉的这位文坛领袖横眉冷对千夫指一面的我们来说，又补充了他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面。在鲁迅去世之后，二萧失去了精神上的引导，只能随时代的潮流而起伏沉浮。萧军一腔豪气要去延安打游击，萧红却希望走适合于自己的独特的道路。抗日救亡固然是民族大业，可是并不是每个文弱书生都需要投身战场。萧军的固执是他的性格使然，萧红的坚持则处于独立的思考，这同样需要勇气和毅力。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二萧的分手不仅仅是由于他们的性格和情感导致的，而其中也有很多的政治思想的因素。萧军更多是成全了自己，后来他妻子贤惠，儿女成行，最终功德圆满，寿终正寝。萧红则更多的献身于文学，他成就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一道独特风景，但是却付出了倍尝艰辛、英年早逝的代价。端木蕻良在萧红生活中的出现似乎是必然的，虽然他从心底还深爱着三郎， 但是他在现实生活中实在是很难和这个固执己见、我行我素的人朝夕与共。萧军留在西北打游击，端木和萧红则去了武汉。在和端木结婚的婚礼上，当时已经怀上萧军的孩子的萧红说：“我和端木洪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洪良。我对端木洪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相互的谅解、爱护、体贴。我深深地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端木善良温和，爱惜萧红的才华，不像萧军那样大男子主义、自我中心，他在萧红艰难的时刻陪伴他，并且不顾重重的阻力，给他以妻子的名分，这是难能可贵的。他的最大的功绩，应该是在他的照顾下，萧红写出了传世之作《呼兰河传》。但是在关键的时刻，他还是缺少一份勇气和担当。可以说，萧军不能够经受平淡，而端木也没有能力应付艰难。当日寇进攻武汉，万众一票难求的情况下，他却拿了萧红好不容易得来的船票，独自一人去了重庆，撇下了有孕在身的萧红留在铁蹄之下的武汉，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后来萧红在船码头摔倒，很久爬不起来，幸亏得到老兵的帮助，才幸免于难。可是从此以后，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了，应该说他的贫病交加与端木的这无智之举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在接下来，他们流落到香港，辗转在医院之间，端木对他的照顾还算细，包括最后用嘴给做过喉头切除手术的萧红吸痰，但是在紧要的关头，不知什么原因，却不见了端木的身影。甚至萧红临终时分，也是骆冰姬守候在他的身旁。萧红最后的盼望仍然是三郎，如果知道他的情况，他会毫不犹豫地跨越千山万水来救他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和端木之间感情的裂痕。也许由于萧军的存在，端木并没有全心全意地爱萧红，萧红也没有完完全全地将自己托付。片中从骆冰姬的叙述透出，端木与萧红有着激烈的争吵，即使是在萧红重病的时候。爱和自由相关，爱是自由的选择，也是自由的持守，是自由的接纳，也是自由的舍弃。爱不是一个人的自由，而是两个人的自由。萧军为了自己一个人的自由，不愿意改变接纳，而选择了放弃。端木则接纳不完全，改变不彻底，他以为自己牺牲够多的了，但是其实还远远不够。患难一直在考验着人性的广度和深度，幸福始终就在人的支持与近旁，只要再坚持一点就够着了。可惜人性总是令我们失望，我们对他人失望，也失望于他人。萧红也是如此啊，在和几个男人的关系中，她一直扮演着一个弱女子的形象，一次又一次把自己交付，每次都是仓促和匆忙。 但是情景使然，但是其自身也不无责任。对于萧军，他没有足够的忍耐，对于端木，他没有完全的信靠，他像一朵娇美的花儿，被凄风苦雨无情地吹落，零落成泥，斩作尘，只有香如故。骆宾基最后走在街头，看到物是人非，眼泪夺眶而出，奔涌不已。这是对萧红的哀悼，也是对时代的哀悼，更是对人性的哀悼。人都需要爱，也需要自由，人更渴望在爱里的自由，在自由中的爱，可是为什么得不到？二萧曾经被认为是天生一对，地造一双，端木和萧红也可以说是才子佳人，文坛高手，可是为什么没有能够厮守到老？除了个性和时代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缺乏真理。那么什么是真理呢？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真理就是神的道，就是耶稣基督。约翰福音开篇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在这里，耶稣继续回答了犹太人的提问，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耶稣对门徒们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爱没有真理是盲目的，自由没有真理是虚空的，真理才能带给人真正的自由和爱。圣经中也有关于爱和婚姻的具体教导，在以弗所书里面说道，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由此来看呢，萧军没有用舍己的爱来爱萧红，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理想愿望，乃至邪情私欲。端木也是一样，萧军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萧红则在婚前没有坚守自己，在婚后也没有顺服忍耐到底。人不认识真理的时候，都像羊走迷了路，个人偏行己路，自己还以为是正确的，一条道走到黑，甚至丧失了自己的性命，还不能够觉悟。1942年4月8号，萧军得知萧红的死讯后，并没有哭。他在日记中写道，作为一个6年文学上的伙伴和战友，我怀念他。作为一个有才能、有成绩、有影响的作家，不幸短命而死，我惋惜他。如果从妻子意义来衡量，他离开我，我并没有遗憾之情。到了晚年，他仍然坚持这一个观点。1987年11月4号，端木与后来的妻子钟耀群一起到萧红墓前祭扫，并且献诗一首，题为《风入松为萧红扫墓》。这说明 端木对萧红还是满心怀念，也有忏悔。影片中的萧红是这样说自己的：我不能够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是我能够决定怎么爱怎么活，这是我要的自由，我的黄金时代。如果说在爱情上他有自己的无奈的话，那么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他还是有失误的。在还没有想好如何做一个母亲的情况下，他已经怀上了孩子了。两个孩子，一个送人，一个夭折，他自己倒并没有多少悲痛与惋惜。也许从小到大他见到的生死离别太多了，但是这毕竟不是人生应有的态度，他所追求的自由仍然是一己的。可以说萧红在严酷艰难的生活与政治环境下坚持了自己所理解的自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丰碑。但是他和萧军、端木一样，还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我们哀萧红等人，也许更应该哀我们自己。感谢这部电影《黄金时代》，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这部电影以冷处的笔触为我们细致地重现了那个火热的时代，那个时代年轻人的歌哭笑泪、梦想追求，也让我们再一次地思考青春、爱情、自由、真理和生命。是啊，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无真理在，自由皆可抛。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可以得自由。
是啊，对萧红的哀悼，也是对时代的哀悼，更是对人性的哀悼。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如今的人们也跟萧红一样，人人都需要爱，也需要自由。而真正完满的爱和自由，只有在上帝的国度里才会找得到，那是带着真理和上帝大能的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天路客昭昭就要为朋友们播讲一个出离了人间悲哀和无奈，创造了美丽奇迹的全新的爱的故事。请听故事，购买上帝的小男孩。一个小男孩捏着一美元硬币，沿街一家一家的商店询问：
请问您这儿有上帝卖吗？
店主要么说没有，要么嫌他在捣乱，不由分说就把他撵出了店门。天快黑时，第29家商店的店主热情地接待了男孩。老板是个60多岁的老头，满头银发，慈眉善目。他笑眯眯地问男孩：
孩子，告诉我，你买上帝干嘛？
男孩流着泪告诉老头，他叫邦迪，父母很早就去世了，是被叔叔帕特鲁普抚养大的。叔叔是个建筑工人，前不久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
至今昏迷不醒。医生说，只有上帝才能救他。邦迪想，上帝一定是种非常奇妙的东西，我把上帝买回来，让叔叔吃了，伤就会好。老头眼圈也湿润了，问，孩子，你有多少钱呢？
1美元。
哦，孩子，眼下上帝的价格正好是1美元呢。老头接过硬币，从货架上拿了瓶上帝之吻牌饮料。拿去吧，孩子，你叔叔喝了这瓶上帝就没事儿了。邦迪喜出望外，将饮料抱在怀里，兴冲冲地回到了医院。一进病房，他就开心地叫嚷道，
叔叔，我把上帝买回来了，你很快就会好起来。
几天后，一个由世界顶尖医学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来到医院，对帕特鲁普进行会诊。他们采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技术，终于治好了帕特鲁普的伤。帕特鲁普出院时，看到医疗费账单那个天文数字，差点吓昏过去。可院方告诉他，有个老头帮他把钱全付了。那老头是个亿万富翁，从一家跨国公司董事长的位置退下来后，隐居在本市，开了家杂货店打发时光。那个医疗小组就是老头花重金聘来的。帕特鲁普激动不已，他立即和邦迪去感谢老头。可老头已经把杂货店卖掉，出国旅游去了。后来，帕特鲁普接到一封信，正是那老头写来的。信中说，年轻人，您能有安迪这个侄儿，实在是太幸福了。为了救您，他拿1美元到处购买上帝。感谢上帝，是他的上帝救了您的命，但您一定要永远记住，上帝就是爱呀。
人文艺术，
优美文字，
声情并茂，
幽默诙谐，
感动心灵，
精彩人生，您的人生将更精彩。
高品质，高品味，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
请记住，上网天路客 .org。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我们节目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昭昭，谢谢您的收听，再见。